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播客中，我们要揭露 Meta 在内容管理策略上的重大调整，它标志着向社区备注模式的转变，旨在提升言论自由。接下来我们会探讨 Tramway SDK 如何使用 Half-Life 和 Morrowind 引擎在各种硬件上运行游戏的新方式，挑战传统的游戏开发。最后我们将深入讨论 NVIDIA 即将推出的 RTX 5090和 RTX 5080 GPU 及其对 AI 和游戏界的潜在影响。跟随我们一起探索这些令人振奋的科技进展。 Meta 决定结束其第三方事实核查计划，并转向采用社区备注模式。这一变化标志着该公司在内容管理策略上的重大调整，意在允许更多的言论自由，并减少基于错误判断的内容限制。自2016年起， Meta 通过与独立事实核查组织合作，试图为用户提供对他们所见信息的更多背景，尤其针对网络谣言。然而，这一尝试并未如预期般有效，反而因包含偏见的决策而被视作审查工具。Meta 计划通过社区备注模式回归最初的目标，让用户自己决定哪些帖子可能具有误导性，并需要更多上下文信息。这一模式在 X 原 Twitter 上已经证明了其有效性，利用用户群体的多元化视角，减少偏见发生的可能。Meta 的此举也是为了减少自身在内容管理上的直接参与，将更多的自主权交给社区，同时也期望这种方式能降低运营成本，并避免过去因内容管理过于严格而遭受的批评。评论区的网友们对于这一改变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事实核查计划的结束可能会使得错误信息更加猖獗，而社区备注模式是否能有效还有待考证。另外，也有用户担忧这一改变会使得平台上的政治内容增多，可能会导致信息泡沫进一步加剧。尽管如此，也有观点认为这一转变可能会为用户提供更多自由，使得平台上的言论更加自由和丰富。总体上，用户们似乎对 Meta 的新尝试持观望态度，期待看到实际效果如何。 Tramway SDK 通过结合 Half-Life 和 Morrowind 引擎打造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游戏开发框架。这个项目支持在过去15年的任何硬件上运行游戏，甚至不需要显卡，可以在软件光栅化模式下工作，非常适合在各种小家电上展示图形。Tramway SDK 特别关注系统资源的高效利用，回应了当下软件开发中存在的 Turbo Bloat 问题，以及主流游戏引擎往往要求高端硬件支持，导致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论坛上的评论者们对此项目的环保意识和创新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的评论提到这种创新不仅可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用户突破经济限制，还减少了电子垃圾，同时也挑战了游戏开发中的常规思维。此外，有评论者称赞 Tramway SDK 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的游戏质感和其他引擎呈现的效果大相径庭，证明了即便是在硬件限制下也能开发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游戏。在最近一个值得关注的讨论中，关于魔法链接 Magic Links 作为唯一登录选项的便捷与潜在麻烦被深入探讨了。这类链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用户，允许他们通过点击链接直接登录账户，旨在提供更安全的登录方式，避免密码被窃取或重复使用的风险。然而，这种做法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多设备使用的不便、登录延迟、对移动设备友好性的降低，以及可能迫使用户在不安全的设备上访问个人邮件等间接安全隐患。尽管魔法链接的本意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用户账户安全，但它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些负面反馈也提醒我们，开发者在选择默认登录方式时，应该考虑提供多种可选方案，比如密码、一次性密码、OTP 或最新的通行码 Passkeys， 特别是针对技术和隐私要求较高的用户群体。评论区中的网友们提到了与生物识别相比，密码作为证词证据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受到法律保护的优势，以及在实际开发应用时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魔法链接问题，比如邮件发送失败、就链接导致的用户困惑和误拼电子邮件地址的问题。这些讨论反映出在实施无密码登录系统时需要权衡的方方面面，验证了即便是魔法链接这样的创新方案，也不能一概而论的是做完美解决方案。工程师在处理大型既定代码库时经常会犯下的一个重要错误是不一致性。 Sean Godek 在其文章中强调，当在这样的代码库中实现新功能时，最致命的做法就是忽视现有的代码库，仅仅依据最合理的方式去实现你的功能。 这种行为的结果通常是忽略了代码库中存在的各种地雷，比如特殊用户认证处理，或是内部工具允许工程师代表用户进行认证的情况。一致性在大型代码库中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可以保护你免受意外的惊吓，还可以减缓代码库进一步混乱的速度，同时让你能够利用未来的改进。文章的评论区里，许多网友分享了自己在加入公司处理大量现有代码时的经历和看法，普遍认同文章中关于一致性重要性的观点。一些评论者提到，在遇到既有代码库不一致甚至缺乏正确做事方式文档记录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是尽可能在自己的代码中做出最好的工作，并大声分享你采取新方法的原因。还有网友强调了理解大型代码库的使用方式、监控和小心引入新依赖的重要性。总的来说，评论区的网友们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见解，进一步验证了文章主旨的准确性，即在复杂的代码库中保持一致性的挑战和必要性。制作能通过运行84688条正则表达式来下国际象棋的引擎，可能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但这正是 Nicholas Carlini 最新的项目所实现的。他不仅创建了一个可以解析棋盘并生成有效招法的国际象棋引擎，而且完全用正则表达式实现了这一切。这个项目的亮点在于它的并行计算能力，通过全局替换操作，让多个可能的棋局同时进行分析。这种方法不但改变了我们对正则表达式能力的传统看法，而且还展开了一种全新的并行计算思路。评论区里的网友们纷纷表示惊讶和钦佩，有人提到开发者此前用 printf 进行图灵完备性的演示，和在极限条件下用 javascript 写出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壮举，体现出他在用有限的工具做创意性编程方面的非凡才能。另有用户对正则表达式进行并行处理的创意表示赞赏，认为这不仅是对技术的一次有趣探索，也是对传统编程范式的一种挑战。NVIDIA 宣布推出下一代 RTX 5090和 RTX 5080 GPU， 这两款显卡将在1月30日上市，采用了全新的 Blackwell 架构，让 RTX 5090的性能比起 RTX 4090有了翻倍的提升，其拥有 32G 的 GDDR7 内存和高达21760的 CUDA 核心。尽管性能大幅提升，但 RTX 5090的总图形功率达到了575瓦，推荐的电源供应要求为1000瓦，而 RTX 5080则配备了 16G 的 GDDR7 内存，其性能也比前代 RTX 4080有了显著的提高。另外， NVIDIA 还准备推出 RTX 5070Ti 和 RTX 5070，不同型号的显卡明确区分了中高端游戏和消费级、初级 AI 的应用场景。从评论区看，网友们对于新一代 GPU 的性能表示认可，尤其是 RTX 5090的强大性能和高功耗引发了讨论，但也有人忧虑于高端显卡价格和供应问题，以及 NVIDIA 在 AI 解决方案上的改进是否能真正满足未来的需求。本期我们聚焦一个让人兴奋的项目，通过不到1000行的代码，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写一个操作系统。这个资源提供了一个入门级的操作系统开发指南，覆盖了上下文切换、分页、用户模式、命令行效、磁盘设备驱动程序以及文件读写操作等基础功能，而且全部用 C 语言实现。尽管这看起来非常复杂，但实际上只涉及大约1000行的代码量。这对于想要深入了解操作系统如何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资源，同样也考验了开发者的调试技巧，因为在实现 printf 函数之前，传统的调试方法都无法使用。这就需要掌握一些在应用开发中很少用到，甚至是全新的调试技巧和技能。不过，难度越大，当你最终让它运行起来时，收获的满足感也就越强烈。评论区的网友们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和支持。一位作者表示，他之所以编写这本书，就是希望在一个无聊的周末里，读者可以尝试从头开始写一个操作系统，并且提到不仅限于使用 C 语言，还可以选择 Rust 或 Zig 等其他自己喜欢的编程语言。同时，他有意设计的与 Unix 不同，只保留了必要的部分，以激发大家思考和设计自己的操作系统。另一位网友分享了他使用 NIM 语言为 x86-64 开发的操作系统，实际上是内核，并提到自己还在开发一个相关的 JetBrains 插件。这些分享和讨论不仅提供了开发资源，还激发了对深入理解和设计操作系统的热情。一项涵盖184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含糖饮料对二型糖尿病 T2D 和心血管疾病 CVD 的全球负担有显著贡献。 通过全球饮食数据库 GDD 的数据，研究人员评估了1990年至2020年间含糖饮料摄入与 T2D 及 CVD 发病率的关联。结果显示，在2020年，预计全球因含糖饮料摄入导致的新增 T2D 病例达220万，新发 CVD 病例为120万。这项研究还发现，含糖饮料的消费不仅限于高收入国家，低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消费也很普遍，尤其是在亚洲的某些地区。评论区的网友们对研究结果表达了关注，强调了减少含糖饮料消费对全球健康的重要性，并讨论了政策措施，如征收含糖饮料税，以鼓励更健康的饮食选择。独立动画片《Flow》在金球奖上获得最佳动画长片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首次证明了使用 Blender 这类开源软件制作的作品也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认可。Flow 是拉脱维亚导演的作品，是拉脱维亚、比利时和法国的合作项目，预算仅为370万美元，能够在竞争激烈的金球奖中胜出，特别是在通常由大制作工作室片子主导的最佳动画长片类别中赢得奖项，实属不易。这部电影的胜利不仅为独立和国际影片在大型好莱坞奖项中的包容性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也体现了动画制作民主化的进步。评论区的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对 Blender 作为一个制作工具成功的认可，并对拉脱维亚电影产业的这一巨大成就表示了祝贺，同时也有评论建议支持 Blender 基金，支持这样的开源项目继续发展。微软通过将并伪装成 Google 来迷惑那些不够留心的搜索用户，这一策略表明了微软在面对 Google 搜索霸主地位时所展示出的无奈。用户如果在Bing的主界面搜索 Google， 会被引导至一个特殊的Bing搜索页面，这个页面的顶端有一个多彩的涂鸦，下方是一个居中的无品牌的搜索框，和 Google 的界面如此相似，以至于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正在使用 Google 进行搜索。这个页面无论是直接从Bing.com 访问，还是通过 Edge 浏览器结合的搜索 URL 栏进行搜索时都会出现，唯独已经登录 Microsoft 账户的 Edge 标签页不会显示。评论区里有网友指出，这种做法部分上是利用了 Google 涂鸦使得其品牌商标识别度减弱的事实，另一位前Bing工作人员则认为这种策略既可能是狡猾也可能是天才之举，因为很大一部分技术不那么精湛的人其实并不特别在意他们使用的是哪一个搜索引擎。反观评论区其他声音，有的人批评微软这一做法显示出了绝望，而另一些则认为这只是微软在模仿成功的又一个例证，微软通过让他们的产品外观与 Google 产品极为相似来简化用户的转换过程。总之，大家的观点各异，但可以看出，即便意见不一，大家都对这一策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这些洞见能够激发您对科技进步的想象和讨论。别忘了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分享您今天的收获。期待您明天再次加入我们，共同探索更多科技世界的奇观。祝您拥有一个美好的一天。